感谢主，再次回来在这里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哈，已经有3个星期3个周末的星期天哈，没有在这里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我相信过去这几个星期哈，大家在这里，虽然我不在这里讲道，但是呢神还是有安排哈，无论是退休会哈，无论是叶慕成他们来的长老哈，在这里都跟弟兄姐妹分享信息。我相信神的话在这里也没有停止。虽然我没有在这里讲到哈，但是呢，并不代表我没有讲到。虽然在过去这2个多星期哈，在如平建强他们公司带领一些讲座之外，我还有机会参加他们公司里面5个不同的查经班哈，有不同的机会跟当地的弟兄姐妹见面，他们还安排了我一次5组一起哈，有一个的特别的聚会，那我就在那里讲道，所以呢，我没有在这里讲道，就去了国内，在那里讲道哈。随此之外呢，附近的一个的教会哈，知道我去了，他们也邀请我在星期六的一个的他们的崇拜的聚会的里面，也邀请我去那边讲道。所以呢，我没有在这边讲道，但是不等于我偷懒哈，我没有偷懒，还是继续的来侍奉神啊。我相信无论我们在哪里，在主里面，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哈，彼此的纪念啊，实在很感谢主给我这样一期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当传道人那么多年第一次去中国有机会来服侍神。过去那么多年一直都是在美国的不同的教会有机会讲到，但是从来没有机会在中国里面来做这个服侍神的工作哈。所以呢非常感恩神给我这样一个的机会能够去哈，当然也感谢如平建强他们的邀请啊，如果他们不邀请我也没有机会去那边，这样还有很多的安排啊。其实我发现去那边带领这2个星期的夫妻讲座哈，要安排的事情很多，没有想到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哈。去到那边讲了两次哈，每一个星期2个星期，每一个星期有不同的人哈参加。那我不知道他们从我们讲的东西的里面得到多少啊。但是有一个事情很肯定的哈，就是我们夫妻因为也去讲这个的夫妻的讲座我们受的益处哈，我相信比任何听的人还要更丰富哈。所以呢很感恩哈，神值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帮助我们夫妻的关系的建立的更好哈。那当然我们预备这些的讲座的内容哈，当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在教会里面跟大家来分享啊，对我们自己来讲有很多的帮助。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能够了解一些更多夫妻关系的事情，也对大家的关系能够有帮助的。所以看看将来如何安排哈，我们可以在这里也有这样的一个的夫妻的关系的讲座啊。那真的很感谢主哈，我知道在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不断为我们祷告哈，特别要分享感恩的事情，就是说去到哪边哈，我一直是想，哎呀，去到哪边要倒时差哈，那一定是转不过来还是什么哈，而且最近大家也知道我在前段时间不断要吃药哈，那有身体的反应有时候很多的副作用的反应啊，所以呢也去了之前也很担心，不晓得停了这些药去到哪边会不会有什么的问题呢哈。但是呢感谢主哈，我去哈整个过程的里面 时差不用倒，去到哪边就很精神。然后呢，身体呢的状况一直都很好哈，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也没有拉肚子哈。在这边还有常常弟兄姐妹都知道哈，很容易我吃的什么东西，不习惯，我很容易就拉肚子。但是去了哪边两个多三个星期，一点事情都没有。我就相信一个事情，一定弟兄姐妹不断为我祷告哈，知道我有需要哈，在这边有神的看顾与保守。所以整个的过程的里面，神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恩典啊，让我们夫妻的身体都很好哈，那么也很适应，所以在那边的服侍有很好的一个的身体来服侍神，所以非常的感恩。所以谢谢大家的带导哈，再一次能够回来跟大家的见面，实在是非常的高兴哈。星期天哈，特别想念大家哈，特别去到哪边不用讲道，坐在那里听的时候，我在想啊，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知道怎么样呢哈，所以呢，现在今天能够回来跟大家一同的敬拜，心里面实在是非常的高兴哈。好，我回来要跟大家来分享信息，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两处的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哈，我们分开两段来读哈。《使徒行传》的十章，我们首先会看第一节到第八节，然后呢，我们再会看十一章哈，第一节到十八节哈，两处的圣经啊，是在教会的圣经新约的部分啊，113页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十章一到八节，然后十一章一到十八节哈。分开两处的圣经跟大家来思想，在教会的圣经新约的部分113页哈，The Book of Acts, Chapter 10, 1 to 8 and Chapter 11, 1 to 18, The Book of Acts, Chapter 10, 使徒行传十章一到八节，然后十一章一到十八节。好，找到之后，我们先来读十章的一到八节，我们重生把这段的圣经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义大利的百夫长，他是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纠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申初，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对你的祷告和你的救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派去，请拿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巷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侍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解释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去约珀去了。好，十一章一到十八节，十一章一到十八节，我们再一起来哈。使徒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见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了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一同吃饭了。彼得就开口把解释哀事给他们讲说：我在约珀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击在四角，从天垂下，直到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遍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熟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入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熟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当那时有三个人 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房里，说你打发人往约珀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约瑟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得着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呢。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我要从这两处的圣经里面跟大家分享三个的方向，三个的主题啊。第一个主题就是说，是敬畏神的人是神所知道的，敬畏神的人是神所知道的啊。第二个跟大家来思想的是说，神在敬畏他的人身上有奇妙的安排啊。每一个敬畏神的人，神都知道，而且给他有很奇妙的安排。那第三个跟大家来分享的思想呢，就是说，圣灵同在的见证啊，这些信靠神的人啊，在他们的身上有圣灵来的见证啊。所以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来分享这三点。《使徒行传》是记载这个基督所建立的这个救恩怎么样从耶路撒冷传到世界各地的一个的记载。那么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呢，更让我们看见神是为人所预备救恩如何是从犹太人当中开始传到外邦人的世界的里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记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的故事啊。那么从现代这个我们这个时代的角度来去看这段的圣经的话呢，我们说可以让我们看到哈，基督徒看到神的恩典不单只是单单给有基督徒背景的人所得的，也是给没任何一点背景的人都没有，他们还是有机会来听见福音的。我相信大家在信主的过程的里面，可能多多少少有想过，还是说被问到有这类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能够信耶稣基督呢？是因为我们刚好有一些的亲人，有一些的背景，我们因为有些朋友是一个基督徒哈，我们的长辈是基督徒，我们是从基督徒的家庭出来，所以呢我们是信主了。很多很多的人就会问，那么那些从来没有机会没有背景的人，他们能有机会信主吗？好，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的疑问哈，就是说在我们中国过去的年代的里面，不要说古代了哈，我说我们上几代的长辈的圈子的里面，他们从来没有机会接触过哈这个的基督教的信仰，那他们哪里能够有机会信耶稣呢？那岂不是神很不公平吗？啊，那么只是给那些有这个机会听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那些没有机会听见的人，他们没有听见救恩，他们从此灭亡，岂不是很不公平吗？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问过，还是说曾经这样想过这类型的问题啊。很多人都感觉我们这一位的神其实很不公平啊，为什么他选犹太人做他的子民，不选别的国家的人做他的子民呢？啊，特别说我们中国哈，那么长久的历史，五千多年的历史，那我们是一个那么大的一个民族，为什么他不选我们中国人，却选一个犹太的民族作为他的选民呢？如果早早选了我们中国人的话，那我们中国人就岂不是变成一个基督教，还是说一个属神的国家了吗？为什么没有选我们？ 啊，当然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常常没有办法有一个回应，因为我们说神有主权，我们不能够说为什么选 A 不选 B， 我们为什么选犹太人不选别的民族，我们没有办法代替神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这个记载来看，我们大概可以稍微明白了解为什么神会选犹太人而没有选任何其他的民族的人。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看见一个很从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一直下来的一个一贯的一个的思想是什么？神拣选的是什么的人？想一想，神拣选什么的人？你说犹太人，没有，在还没有犹太人之前，神拣选什么的人？如果我们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见一个的事情，其实神并没有只选某一些人，不选某一些人，常常神是接受那些愿意与他同行，来说跟随他的人，对不对？如果翻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一开始的时候，那些人开始就离开神了，离开神了。从那个亚当夏娃下来之后，哈，两个孩子，一个该隐，一个亚伯，哈。然后后来我们发现，那产生两类型的人，一种是敌对神的，一种是跟随神的人，哈。那但是到了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记载的很清楚，当时的人呢都在怎么说呢？都思想的都是罪。啊，所以呢，神就有这个洪水的事情发生了啊。但是如果我们看上前一点点第五章的时候，我们更看见一个事情啊。当时呢，亚当的后裔的里面，从撒德的后裔里面，一直产生一些的后裔，到了一个人叫做以诺。以诺呢出现的时候，圣经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他，形容什么？以诺。与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其他人没有形容他们有没有跟随神，但是呢，很明显的来告诉我们，以诺是与神同行，他愿意跟神走同样的路的，所以神就拣选了他。然后我们看到第六章，当所有人都犯罪的时候，圣经形容当时只有挪亚在神的面前啊被看为义，我相信他也是。很像以诺一样，是与神同行，愿意走神的路的，所以神接受他。我们从我们的角度，神就拣选了他啊，来建造一个方舟，来拯救所有的人类。如果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么在后来的人又开始变坏的时候呢，神拣选了亚伯拉罕。那么圣经没有说亚伯拉罕是怎么样的人，但是呢，我们看见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亚伯罕就顺从听从神的吩咐，就离开本家，然后跟随神去哪里他不知道，神说你去，他说他就去了。所以很明显他也是一个愿意与神同行的人，跟随神的人。所以呢，如果我们从这个历史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事情告诉我们，并不是说神只拣选了亚伯罕，乃是说神是因为亚伯罕愿意来顺从神自己的旨意，还是说顺从他的心意，所以神特意的来让他成为神自己所选用的子民。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救恩是犹太人啊，出自犹太人？因为从亚伯罕下来这个整个的民族哈，与神立约哈，在神的保护带领的当中顺从神的旨意，最后耶稣基督是从这个亚伯罕的后裔出来的，所以整个救恩就是从犹太，还是说这个叫什么亚伯罕这个的后裔里面产生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其实从旧约的里面我们也看见，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得救，只是那些愿意顺从神的人，就好像他们出埃及那么多几百万的犹太人，他们就死在旷野，因为他们不愿意顺服神。 后来进到迦南的那些人呢，不是所有都是犹太人，有些是非犹太人也进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愿意顺服神。所以呢，我们晓得一个的事情啊，并不是神拣选某些人，不拣选另外一种人，乃是说神愿意接受那些愿意来跟随他的人。所以当我们刚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一个很好很好一个的例子。什么例子？就是说这里有一个人叫做哥尼流。哥尼流是一个什么人？他不是个犹太人，这里说是个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啊，是一个外邦，就是说犹太人以外的民族的人啊，被称为外邦人。所以神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对比，就是说犹太人起初听见神的福音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信，但是这一位以色列以外的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他却是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为什么他会成为神的儿女呢？圣经里面这里来形容他哈、啊，形容他是什么？他是一个虔诚，而且是什么？敬畏神的人。他是个虔诚，而且是敬畏神的人。啊、我不晓得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虔诚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虔诚？什么是敬畏神？啊、当我们有时候想到虔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啊，他们是很有宗教感的那些的人，就很虔诚啊。记不记得保罗啊？使徒保罗曾经到了一个的地方叫雅典啊，还记得哪一个在使徒行传的故事里面，他去到一个希腊的地方雅典，他在去到哪里的时候哈、啊，不像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旅游的时候呢，我们就四周围去看观光哈、啊，看风景，看一些的名胜的地方哈、啊。他去到哪里的时候呢？他关心的是什么？关心是当地人的信仰的问题。所以他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呢，都是看究竟那些人在做些什么。他去到雅典的时候，四周围看见哇，当地的人非常的有很丰富的宗教感，很多的庙，很多的敬拜的对象。那么甚至其中一个的地方写着未死之神的一个的坛，上面写着一个地方，就是说这个神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我们就是供奉在这里哈、啊、未认识的神，但是我们也还去敬拜他啊。我们中国人说有拜错不要放过哈、啊、什么都要拜哈、啊、这个是跟我们中国有很相像的一个情感哈、啊、中国人拜神的时候很容易就有一个观念哈、啊，不管他好不好，重要的是他是什么灵不灵，对不对啊？最重要的是他灵不灵，只要他灵的话，不管他是什么神都可以去拜啊。这个是一个我们一个传统里面有这样一个的态度啊。我们常常看见很多人呢，很多神都去拜。啊，这个庙进去他也拜，那个庙进去也叩头哈、啊，那个进去他起码也要做一些事情，每个都要去做一做哈、啊。我们常常会称呼这些人是很虔诚的人，啊，有没有这样称呼他们？很多人说哇，那他们很虔诚的，什么都拜的，啊，只是当我们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其实我们把虔诚这个的形容呢搞错了。虔诚的意思是什么？虔诚的意思是。带着一种专一的一种的心态的态度，虔诚是对在宗教上专一的忠心的一个的态度啊。所以我们可以称呼哪些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哪些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哪些人是虔诚的佛教徒，哪些人是虔诚的回教徒。但是如果他什么都拜的话，那个就不叫做虔诚了。为什么？因为他所有都拜的时候，他没有一个专一的一个的态度，他对那个拜的对象没有一个真的是一个虔诚的心态。所以当保罗去到罗马的时候，看见所有那些人都什么神都拜的时候，他心里面很着急。为什么？因为他们拜的对象拜错了，但却是什么都去拜， 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知道这一位的百夫长，他很虔诚，并不是等于他像希腊那些的人一样，见到神就拜，不是，他是有一个很专一的，很忠心的去敬拜一个的神，一个的神。那这个神是谁呢？圣经里面竟然没有告诉我们。没有告诉我们，他可能就是跟我们中国人那个观念一样哈，不知道那个神是谁，所以就把天当成神哈。我们是说我们中国人敬天哈，我们就有这样一个的态度哈，虔诚，虔诚对于一个的信仰的一种的专业。什么叫做敬畏呢？哈，他是一个除了虔诚之外，还是很敬畏的一位的神啊。那敬畏神的人呢，就是把神放在首位，叫做敬畏，把神放在首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人的哪一种的态度，叫做敬畏神啊。有人问耶稣基督啊，犹太的律法当中哪一条是最重要啊？耶稣怎么回答？也是这么回答，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呢爱人如己。所以在律法的当中，所有犹太的律法里面最重要的两条的诫命，就是说爱神爱人，这个是律法的总纲，就是所有最重要的就是在于我们如何来敬畏神，如何按照神的心意去爱人，这个就是所有犹太人旧约里面律法的最重要的一个的总纲。但是呢，犹太人认不认识神的律法？很认识，他们很懂，但他们却不等于他们能够做到爱神爱人这两个事情上。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曾经有这样提过啊，那些外邦人没有犹太人本身那些律法，但是如果他们按照他的本性行律法上的事呢，他们虽然没有律法，但是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因为神把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里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人里面有哪一个的正义感哈，还是说有哪种的道德一个标准啊，有一种的从神而来的对错的一种的认知的一种的态度。所以就算不认识神的人，内心里面都知道什么是要对，什么叫做错啊。所以呢，这一个的百夫长虽然不认识犹太的律法，但他确实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什么呢？爱神爱人。从哪里看见？因为这里形容他说他常常多多的纠集百姓，而且常常的祷告神，他能够做到爱人周济百姓，常常这样做，而且呢他也常常做到能够常常的祷告啊。这个祷告跟外邦人那些敬拜神很不一样。祷告的目的是什么？祷告的目的呢，并不是说向神求什么，祷告的重要的目的是来亲近神啊。所以这一位的虽然是外邦的不认识神的人，但是按照神给他的本性里面的标准作为他一种的人生的方向，所以他的敬畏是产生在他能够按照神给他内心的哪一种的标准来做，对人对神做得那么好啊。所以后来神说告诉他说天使告诉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都达到神的面前，所以呢现在神要把福音能够带给他。所以他的祷告是祷告什么？我相信他的祷告是来寻求神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的表示。哥利流没有认识神的启示，因为他不是犹太人，没有从神来的哪一种的神的话，所以他不懂的。但是不懂的之余，但是他却有一个愿意追求认识神的一种的心情，从内心里面顺服神给他的哪种的标准，按那个标准来过他每天的生活。他渴慕认识神，但寻求神， 神就按照他这样一份的心意给他机会安排，让他认识神。弟兄姐妹，这个正是整个我们说这个故事里面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教导，一个的提醒。我们说我们中国人在过去的年日的里面的历史的里面，我们都没有机会听见，就是不是没有，很早之前已经有机会了啊，只不过是中国人没有把这个的外来传的基督教看得重要而已啊，算他们没有机会吧，没有机会听过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并不等于神没有给人内心里面有一个对错的标准。我们中国人那么多年千年的历史的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称为圣人的人，他们内心里面真的有一个渴慕追求认识真理的哪一种的心情。他们是按照他们这个神所给他们内心的对错来做人，所以他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事情，神必定给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带领，让他们有机会去认识神。因为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并不是犹太人才能够认识神，凡是愿意渴慕追求认识神的人都有这个机会。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神给每一个愿意追求认识他的人都有机会去认识他。这次去中国看到人还有环境，给我一些很好的思考去到哪边我们很感恩能够遇见很多的人特别在如平天他们公司其实我们两个多星期都是在他们公司的里面，主要都是在那个范围的里面但是呢有很多的人嘛我们进进出出都是人我们所以有很多机会接触他们。他们安排了我们每一天除了晚上傍晚的时候讲座之外每一天中午我们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跟不同的人见面都是基督徒，都是不是基督徒，都是参加他们查经班的那些的人那么五个查经班加起来可能五六十人左右吧那每一天都跟不同的人在见面，所以呢有很多的机会跟他们聊跟他们问问题我们就在那里回答，然后呢就跟他们分享从他们的口中，从他们的经历里面，让我真的发现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提醒。他们有些人真的很真诚的，很开放的跟我们来分享因为知道我们是牧师他们也不介意然后跟分享，他说很多时候他们开始的时候那些查经班没有五个那么多，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就几个人，两三四个人是基督徒，他们开始那后来慢慢的人就多起来了那为什么多起来呢那些人很老实的跟我们说，他说哎呀，起先的时候去查经班其实也带一点的目的的带什么目的呢？老板开嘛，老板开查经班老板在那里带查经当然去捧场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很多去的时候为的是不是真的是为去追求真理为的是靠近老板，靠近老板娘，所以带着一种这样的一个的心情去但是他们说经过一段的时间，他们真的从查经的里面从这些的观察的里面，真的慢慢认识了圣经里面所说的神。他们起先的目的是有一点功利的目的去的，但是慢慢他们的态度改变了，他们真的认识了神之后，他们就改变了他们的哪一种的去的一个的动机，就改变了。我听他们在讲的时候，不是一个两个讲好几个人都跟我讲，当他们讲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已经不是一天两天，已经参加了很久了，几年了，有些已经信了主几年了，回过头来跟我们分享，他说他们起先的时候那个态度也让我看见，可能现在还是有很多人 步他们的后尘啊，也是带着这样一个态度哈、啊。老板在哪里带茶巾，还是说坐在哪里，那么他们为了靠近老板，然后就跑过来参加而已哈、啊。但是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实是什么呢？不管他起先的时候带着什么的动机，当他们有机会认识神，查好圣经，在圣经里面认识神之后，他们的生命慢慢慢慢被改变了。起先的时候是为了目的而去的，后来可能就是慢慢真的是为了要认识神而去的。我相信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是什么呢？多少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嘛，是不是？问一问我们起先为什么我们去教会啊？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去教会好不好？啊，都是为了追师母嘛，那时候对不对？那时候我还不信主啊，那时候师母已经是基督徒了哈、啊。他说你要我跟他去教会，那我当然要跟他去了嘛，对不对哈、啊？不能说不去的，对不对哈、啊？那就去了哈、啊。我去的目的并不是要去追求认识神哈、啊，我去的目的是追求这一位哈、啊。但是当我去的时候，我的动机是不对的，但是不等于我不能够认识神，你知道吗？我动机不对，但是当我去到哪边，哎呀，听啊听啊，看啊看啊，慢慢读起来的时候，神自己改变了我起先的动机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罪人嘛，对不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起先的动机都不是正确的，我们起先的动机都是自我的。但是不管我们带着怎么样的动机，只要我们有机会认识到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当我们读到这本的圣经，这本的真理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就改变了我们。起先并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慢慢我们的心情被改变，我们再不是为了某个目的，我们只是想认识更多，对神认识更多，以知道我可以跟着主的脚中与神同行。我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信了主之后，慢慢都会朝向这个方向去走的，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没办法与神同行。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寻找神，我们就永远没办法能够找到神。大家觉得是不是？在当中我有看见另外一个的一些的人，哪些人是什么人呢？哪些人是比较很觉得自己很我比较好，我比较正义，我不像哪些人，哪些人是为了目的去参加查经班的，我不要做这个事情，我很正义的，我不要接近这些，我不要跟这些人来往，我不要去。我真的有这些人是不是？有些人他们觉得他们很自意、啊、他们我觉得我不会跟学那些人一样，为了靠近老板去参加查经班、啊、任何宗教的活动我老板去我都不去，为的是表现我是很 you know, 我跟他们不一样的。我看见这些人，我心里面就觉得为他们感觉到很难过。这些本来不好的人，带着动机的人，最后他们找到神。这些人本来很好，他们不愿意带着这样的动机，他们很单纯，他们认为不愿意靠这个东西来靠近老板，所以反而是拒绝了。当我看见这样的人的时候，我觉得我看见什么？我看见当时的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一个的比较。当时犹太人就是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有自己的宗教，我们有从神来的旧约的神的话，我不需要靠这些的耶稣这一群的人，我们才成为神的子民。我们本来就是神的子民，我本来就很好，我不需要靠近他们。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些外邦人能够被接上去成为神的子民，反而这些自以为义的人却被拒绝了。哎呀，当我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想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的圈子里面，我们都是有这样的一些的人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是不是？你有没有看见过？ 有些人就是因为某些人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要去教会。很多时候我觉得，哎呀，太可惜了。为什么？因为哪个人不好，你就不去教会呢？我们去教会不是为了哪个人，我们是为了认识神。我宁愿有时候我心里面就是说不好，我宁愿我们带着不对的动机，比起我觉得我自己比别人更公义，而否定了神，没有机会去认识神。这个百夫长，他的内心对神的虔诚跟敬畏，并没有被忽略，神还是纪念的，神还是纪念的，神安排不同的机会给他能够认识神。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是很虔诚的，很愿意来认识神的，你不要为他们担心哦。他们神一定安排他们机会，他们一定能够认识神。就好像这个哥尼流一样，他根本不可能跟犹太人有来往的，犹太人不会跟他们来往，但是神竟然用一个的意象，什么意象呢？感动了彼得，感动了彼得，让彼得能够接受他的邀请，然后去到他的家来传讲。在这个故事的里面，让我看见神的感动是三方面的。神纪念这个哥尼流，感动他，要他做这个事情。神同时感动彼得，让他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那么一丝一毫想认识神的话，我告诉你，神一定给你很多的机会，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的机会能够做得到的。在跟这些的员工聊天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员工跟我们分享，他说他的先生啊，以前还没结婚之前是他男朋友啊，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很虔诚，追求的一个基督徒啊，常常劝他去教会啊，做基督徒，他就死都不愿意去。他说你信你的，我不信啊。在国内嘛，大家都觉得很多都是无神那个观念。他说你信你的，我不信啊。那但是呢，她男朋友一直都劝她去，后来就他们结婚了。这个员工，这个姐妹呢，去了一个还没去到如萍他们公司做之前，在另外一个公司做啊，在哪里呢？竟然四周围的人都是基督徒啊！他说他在哪里做的时候，那些基督徒又向他传福音，又叫他去教会，他就觉得很烦啊。他说都为什么来来去去碰见都是基督徒啊？他也没去，他说他坚守他的原则，他说我就不去啊，不去啊。他后来转了工作去了如萍他们的公司，又是基督徒，而且是老板都是基督徒。他说跑来跑去跑不掉啊，都是跟基督徒在一起啊。当然后来他信了。他信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老板是基督徒啊，因为他的丈夫，他的男朋友在一次的意外的里面啊，他的丈夫不是在他们公司做，在别的公司做，在一次的工作的意外里面，把这个手弄得很伤，受伤很重，他以为这个手就废了哈，但是后来医好了哈。在这个受伤的过程的里面，这个的当太太不信的心里面就觉得很埋怨嘛哈、啊。你说你看你是基督徒哈、啊、你看神都不保佑你，你看你现在还弄到这个样子，他就为他着急，为他觉得很不忿哈、啊。但是那位先生呢，却没有来一点一丝埋怨都没有。带着一个很平静的心来面对，他觉得这个没事情，我手还能够动啊，还感恩这个手没有完全废掉哈、啊。他看在眼中的时候，他觉得不明白，干嘛他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态度哈、啊，来面对从 他的角度来讲已经受不了的一个的苦难，但是对于这个基督徒的丈夫来讲，他觉得你 you know 这个没有，我还感恩，因为还能医好哈。因为他看见这样的缘故，他慢慢开始去真的愿意去寻找究竟这一位的神是怎么一位的神。慢慢他开始打开他的心去聆听接受，开始成为基督徒。他快要受洗了哈，他们不像我们哈，每年随时可以受洗哈，他们一年好像一次哈一次，所以今年你错过哈，明年趁提早哈，而且他们不像我们，你愿意就受洗哈，你信的那你受洗的规矩，你信了起码有一年，还有好的见证哈，能够回答那个问题，还有考试哈，考过了啊，你才能够受洗哈，考不过还不能呢，所以呢，我回来我要做这个事情好不好？要考试哈，好多他们准备要受洗。有一个令我很感动的，其中有一对的夫妻，太太已经信主多年了，丈夫最近才去到公司里面上班，才开始参加查经班啊，也差不多过一年多了哈，今年他要受洗了。当他告诉这个丈夫告诉他的父亲，在乡下的父亲告诉他，我要做基督徒了哈，因为做基督徒也不是个人的事，还要告诉家人了，对不对？在国内是这样的情况。他说他告诉家人，他的爸爸哈，他要做基督徒了哈。那为什么呢？因为呢，在上一次他们清明啊，从清明还是重阳去扫墓的时候哈，家人一起去的时候，大家都去拜。那么他跟他的太太就说，我们现在做基督徒了，我们不拜了哈。他们站在哪里，然后他们这些亲人就觉得，哇，你们很不孝哈，连拜都不拜哈。所以呢，他就赶紧告诉他的父亲，我要做基督徒了哈。那他就告诉他哈，将来我们就不会做这个事情哈。那他的爸爸呢，最近哈就从乡下来看他们啊，不跟他们同住，住在外面啊。那这对夫妻呢，就邀请他去教会啊。我们去了哪个星期？他是第一次啊，跟去教会，住在外面啊。公司有车哈，每个星期公司开着车去见的这些员工，还有其他人去教会哈，一个福音的车非常好。下次那个车不够坐的了，你知道吗？要大一点才够了。在路上见了那个老人家，80几岁的，在乡下当老中医的一个的老先生啊，他上车还是很健壮，很好。他上车第一次哈，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第一次去教会哈，去到那边聚会完了之后哈，我跟他一起走同一个车嘛哈，那个他的儿子跟师父就问他，下次还要不要去？他说要，我想下次还要去哈，因为报告说哈，教会有分两堂，早上一堂，下午一堂，中间有吃饭。他说下个星期我再去啊，你们就不用接我了啊，我在那吃饭，吃完饭我再上下一堂。老人家80几岁哈啊，能够有这样一个表现不简单哈。发现一个的事情，神的话，真理是吸引人的。神的话，真理是能够改变人的心的。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愿意去聆听接受，神的话就能够进到我们，圣灵的感动会帮助我们。可能我不晓得这个老人家会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够信主，但是他愿意这样去追求的话，我相信他寻求神必定寻见。一个虔诚的外邦人是神所纪念，而且不单是纪念，会让他安排各不同的机会，让他能够来认识神，把人带到他的身边，让他能够去经历神的真实。这个哥尼流给我们看见，现代很多的基督徒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我们为什么信主？就是因为我们神安排的人在我们身边嘛。本来我不要去的，就一而再的拉我们去，我们去了吧，去了听了， 那我们就信了，是不是？是这样的，神能够帮助，能够改变。好，时间关系，最后一点，这些信了主的人成为基督徒，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呢，不愿意接受他们成为神的子民，认为他们是外邦人，我们才是真正神的选民，怎么可以让他们成为我们跟我们一样呢？所以反对，反对的时候呢，彼得就去到耶路撒冷这个基督徒大会的里面来解释，为什么我愿意把这个的福音传给这些外邦人。他就十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彼得说，当他开口讲神的话的时候，圣灵就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跟我们一样领受了圣灵，所以我们不能不给他们成为基督徒。原来每一个接受神的人，神的灵都要进到 他的里面，让他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一个事情，神将来要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因为要把新的灵赐给我们，把我们里面的旧的新生命改变，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每一个相信基督的人，再不是一个带着救我生命的人，那是一个从神来的一个新生命、新造的人。这个新生命因为神的灵的同在，我们的生命就不断不断在改变。怎么样看出一个人是属于神的人呢？可能当你看见他信主之后，可能不是一天两天他改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他的生命真的改变。好像刚才我一开始都说，那些人来到查经班的目的是带着一个自私的心情，一个目的的心情，但是当他们参加神的话语改变了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他们再没有慢慢再不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去追求神了。我们里面人的自我，我们的贪心，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的。如果你看见一个人，你信了主之后，你发现他整个人不一样了。以前哇，他很自我的，什么事情都想到自己的，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你看见哇，他常常现在都先想到别人，先考虑到别人的需要，因为看见，哎呀，他不再那么贪心了，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他能够分享他拥有的东西，这些都是圣灵所做的见证，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告诉大家，我们都原本都不好，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不完美，我们都是自私自我，但是当我们做了基督徒的时候，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就慢慢把我们这些救我的一点一点的拿走。开始的时候可能你自己不觉得，但是过了一年两年，你再回去见你的旧朋友的时候，人家说，你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你以前的行为不是这样，你以前不是这样讲话的，你以前不是这样吃饭的。为什么我说不是这样吃饭呢？有时候我们吃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的，知道吗？哦，当我们还自私自我的时候，哇，一起出去吃饭啊，放在上面的最好的菜就先拿的哈，哇，哪一个最好先拿的哈。自我嘛，对不对啊？为什么不是满足我自己，对不对啊？都是先搞定自己的需要的嘛，对不对啊？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当然我是一个 extreme 的例子哈。但是呢，可以，我是想讲一个的事情，就是说，很多时候表现出我们的行为，表现出哪一种的不一样啊？所以，可能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你看见跟你的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哇，他们一开始都是强啊，那你就在那里祷告，你祷告说啊，你祷告完没有了，那你还是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你不会跟他们做哪种的行为？为什么你会想到他们的需要？你会爱他们，外在的一种的生命的表现，我告诉大家，都看在眼中的。圣灵的工作可能并不是立刻你可以180度的改变，能够讲一些哇方言什么能够疫病什么，不是。 那是你的生命哪一种的感染力会出来。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都成为别人的祝福。为什么？我们把这个生命展示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就信了。我相信无论是在我们美国，在中国，凡是愿意追求认识神的人，神都给我们机会，给我们带领。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一位的主。不要因为别人他不好，他是基督徒我就不要做基督徒，他是他跟神没关系的。我们要追求的是神，不是那个人好不好。很感恩我这次能够去到中国，看见一些让我很感动的事情。发现一个我们常常没有留意到的生命的见证是需要实践的。在公司里面，在如萍他们公司里面，这几年的里面，哪些员工告诉我的，哪些的历史，哪些见证，实在很感动我的心，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的福音的一个的传扬的一个方法，就是活生生的把我们的生命展示在他们的面前，让他们看到了，让他们羡慕，让他们归向我们的主。每一个愿意追求神的人，神都纪念，救恩必然会临到。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都不好，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你并没有因为我们软弱，我们不够好，你就不要我们。当我们有一份愿意来认识你的心，追求认识你的心，你就看重。当我们愿意来与主你同行，你就来带领我们。从哥尼流的身上，我们看见你是知道哪一些追求认识你敬畏你的人，救恩就要临到他们身上。主啊，我们为着这里每一位来祷告。主啊，你都认识他们，你知道他们的心所想的是什么。主啊，可能我们都不完美，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有自私，为要从你的身上得到利益的心，但是主，当我们认识你之后，主啊，你就改变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看别的，就只看主你自己。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让我们的心真的带着敬畏你的一个的心情，每天来亲近你，与主你同行。也帮助我们在追求认识你的朋友，主你给他们机会，安排最美好的计划，让他们来认识你。我们恭敬把他们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带领他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